那时候，有一个同席的人对耶稣说：“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人是有福的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有一个人舍了盛宴，请了许多客人。到了开席的时候，他便打发仆人对被请的人说：‘请来吧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’可是客人都一致推辞。”第一个说：“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原谅我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原谅我。”又一个说：“我才结婚不久，所以不能去。”仆人回来把这些事告诉主人，家主就发怒，对仆人说：“你快出去，到城中的大街小巷，把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都领到我这里来。”仆人说：“主人，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，可是还有空位子。”主人对仆人说：“你出去，到大路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，使我的屋子坐满了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被请的那些人，一个也不能尝我的宴席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愿所有的福音感谢前善。请坐吧。耶稣讲了一个盛宴的比喻，耶稣讲过好多个盛宴的比喻，这个盛宴的比喻特别的是天主摆设了宴席，邀请客人来赴宴，但是几乎都一直拒绝不来赴宴，而拒绝的理由都很多，就是有的买了一块地，有的买了五对牛，有的刚结婚。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说什么呢？首先，什么是宴席？参加婚宴的宴席，我们今天所宴席的和可能这个意思表达不出来了。今天我们说是宴席，都是有关系没有关系啊。你到他家吃饭，证明他们家人缘好，说给他们面子，有点只是肤浅了。如果我们再往这个追求最古老的时候，能够到一个家里吃饭，录他的宴席，表示跟他是一家人。特别是中国文化，这火锅文化，火锅文化更能表达这个含义。吃火锅，大家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，一起都放到一个锅里，然后吃的时候都从一个锅里吃，而且彼此之间都不嫌弃，啊，你不嫌我脏，我也不嫌你不卫生，都在一个锅里吃，热腾腾的火锅，象征着一家人的热情，象征着是一家人。所以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画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讲了很多吃饭的例子，将来到天国了也是赴天主的盛宴。所以这个吃饭表示一个什么？一家人的一个预象，将来我们都是天主的家人，都要走到那里去吃，来一起吃饭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里面这个拒绝的含义也就出来了。第一个拒绝说：“我买了五对牛啊，我买了一块田地，必须去看一看。”田地一般的象征着权力，我有权力。你参加主人的婚宴，成为一家人，表示你把你的权力交给了天主，你成为他的家人，让他做你的主人。所以我买了一块田地，我不肯把我的田地，换句话说，我有我的婚宴，我有我的盛宴，我不去参加你的盛宴。这个拒绝实际上就是拒绝加入天主宴席的一个拒绝，不是光一个有时间没有时间啊。我们看这段圣经，可能最早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，你没有时间念经，没时间望弥撒啊，你只是今天去这里，后天去那里，啊，其实只是这个来回的走动，啊，你没有时间，忙得不行， 啊，心还在天主那里，只是忙。但这段圣经不单是忙的含义，表示拒绝参加天主的宴席，啊，不当参加，我有我的权利，不愿意放弃自己成为主人的权利。第二个呢，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。什么是五对牛呢？五对牛代表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权利，表示我掌握了某种高科技，我掌握了某种才能技能，是这个权利。啊，我们人上来以文明的权利而著称。啊，当我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，利用天主给的能力，可以向天主夸耀，不去参加天主的婚宴。另外一个，刚结婚不久也不能去，我有我的喜乐，你有你的喜乐。不和天主，我不分享你的喜乐，你也不分享我的喜乐。其实这几个拒绝，就像天主在诫命里说的，你们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他这几个权都没了，都完全拒绝。所以而这种拒绝而形成了一个什么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。这三个人好像就给勾结好了一样，我们都不去参加你的婚宴，都不去参加你的宴席，我让你的宴席量长，我让你尴尬。我们在这世界上也看到，就是天国好像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世界的反对，好像众人都拒绝天主。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那样，好像所有人都在拒绝他，最后连他的门徒都有背叛。所以福音有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，世界在福音在天国对过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，就是给你一种气氛，没有人去你的婚宴了，没有人参加你的宴席了，没有人去搞宗教这些事了，没有人去信仰天主了，好像基督信仰已经大势已去。今天多少，特别是在我们天主教会里，也有点这个气氛，教堂的人数越来越少，人们都有自己的牛去试试，有自己的地去显示一下，有自己的喜乐去玩了玩，都不去到天国的宴席，都不去了。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，我们都要面对事实，我们不能再活在一个空壳子里面。什么我们2000万，我们1000万，我们现在可能就300-400万，300-400万可能还都得毛着说，不能惊喜的说。当然天国的人数也不能光看进堂的人数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也得接受事实，就是现在成了一个什么，给我们来了一个巨大的考验，好像没有人去参加天主的宴席。这是一种什么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气氛，这是善恶交战带出来了一个什么，带出了一个浓浓的战场的气氛。没人叫，没人去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罪过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罪过它是智慧型的，每一个罪过体都是智慧型，就像魔鬼，我们说魔鬼，魔鬼不是一个抽象的力量，也不是一个童话，每一个魔鬼就像每一个人一样，它都是具体个体的智慧型的，只是没有身体的，它是没有身体的实体，它是一个存在，它是一个精神的存有，而且是邪恶的，而且是聪明绝顶。罪过的聪明绝顶就是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个阵营，你是仔细你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恶它会自然的非常团结。人类对抗天主的时候好像那么同心合意，我们大家一起都有理由都不去，我看你的天国怎么样，亮你天主的台。可是呢，难道你就亮了吗？福音今天这个比喻到后面一兜转，家主说啊，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，把那些贫穷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我这里来，都领到我这里来，我的宴席要坐满位子。你看主人说什么，你去， 还有空位。仆人接着说，主人已经照你的办了，可是还有空位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大路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，使我的屋子坐满人。这段福音要对那些和天国作对的人说，你不要相信，你不要觉得你能和天主对抗，你不要觉得你不去参加天主的宴席就没人去参加，有的是人参加的。天主的国是必胜的，你不去有人去。这段福音又告诉我们另一件事，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迷惑。我们在看若苏厄书的时候，看到以色列子民攻打了耶利可城之后，接着攻打哈伊城，他们在哈伊城失败。为什么失败呢？看这个城很小，就开始大意，耶利可城我们不费兵不血刃就胜利了，那哈伊城随便派点人就去了，一大意也没有求天主，到那就是大失败。我们不要被眼前的景况所那什么。另外一个反面的是，我们不要看着敌人强大，来势汹汹，看着敌人整个的把世界都席卷了，就觉得好像天主大势已去了。所以今天有的人，他虽然没说天主大势已去，但是他开始什么呢？好像他要用他的聪明去挽救教会。咱这样不行啊，咱这一世界好好商量商量啊，啊，咱要和谈呢，不要再打了，打不过人家。今天就出现了这一种和谈。在民长记，在若苏厄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，对待敌人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妄想和敌人谈判，谈判用的就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技巧。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把教会包围住了，你觉得教会真的完了吗？没有，你从你属灵的眼睛再去看天主的宴席，密密麻麻，人山人海，充满天主的宴席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，你要被排除在天国之外。你这个没有信心的，你这个老牌的，你这个最先被请的，你进不了天国，进不了这个宴席。今天福音最后一句话，先前被请的那些人一个也不能尝我的宴席。这一句话多么害怕，这对谁说的？对我们这老牌的基督徒说的，对我们这觉得天主的国已经大势已去。今天我们使劲的开会，不停的开会，我们利用开会来挽救教会的局势。开会当然是好事，怎么样看看，但如果开会是凭人的智慧，好像利用你的才能去挽救今天教会的退势啊，为什么我们得换个方式啊，不能这样跟世界对着干吗？对着干我们就不行了，人家都不来了，咱们教会的门得开看点了啊，实在不行了，主任亲自下去请请他们去。这就是我们开始用我们的手段。以色列子民在攻打迦南的时候，在攻打迦南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，他们打不下去，打不下去了。打仗打不下去了，那咱们就和谈吧，是不是？你这样不行啊，这个不在你的智慧，是在你什么呢？你对天主的信心不够，你对福音的信心不够，你觉得好像天国没人去了，你觉得教会大势已去了，没有，天主不需要你这样操心，天主不需要你用这种世俗的操心，这种妥协的操心。天国从来不缺人，福音从来不缺人，耶稣从来不缺门徒。你不要操心这个圣召的问题， 圣神什么时候缺过圣召啊？咋不行了，弄几个老头，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去当神父吧。咋不行了，把门开宽一点，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啊，你再开宽一点，信不信天主都无所谓，你不要替天主操这个心。今天我们，你看看，我们替天主操心，待你正在为天主操心妥协伤害你的方法的时候，天主从另外一个路已经把整个世界席卷了。前天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这地方信耶稣的有多少，他说神父，信耶稣的有多少不好统计，但我只能这样说，你就在这个城市里看，你所看到的小区，每个小区有祈祷所。你不说天国的没人去参加天主的宴席吗？你天主教人少不代表也信耶稣的少，我们天主教人不进堂不代表教堂少。你看现在一个天主教堂周围一群基督教堂围着你，你现在的人数就是解放前的人数，甚至还不到。我说这话是京剧的，一两个地方多，可是很多地方少了。你不去不代表天主不去，不代表很多人不去，这就是这三个人不去就认为不去了吗？天主说你原先被请的，那我天主就召叫别人进来。你看我们今天中国，咱们天主教多少个老堂口，河北山西都有很多老的堂口，我们发展都非常缓慢，几乎都局限在这一个村里，不知道天主生何意。现在基督新教以包围圈之势把整个天主教包围了，就是今天的福音，你不去参加婚宴有参加的，你不去有去的。我说这话不是贬低教会，好像我们教会不行啊，不是那意思，是指我们教会中有一种精神，看到今天这个气氛，看到教会的气氛，开始抱怨，开始怨声载道，开始认为我们大势已去，开始想尽人的办法，开始向世界妥协，开始让福音向世界妥协，开始研究一个方案，不要老打仗，打仗没办法发展。你看看这基督信仰发展好的从来不妥协，你看这基督信仰发展的最好的，信教信的最好的，不向世界精神妥协，妥协了就没人信了。那我信你天主教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信了你跟外教的一样，我要信你那干嘛？没人信呢、啊、我信你干什么？你天主教支持同性恋的，我信你这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你们教会慢慢都拿着婚姻不当事了，我还信你这干嘛呀？你妥协，你为了让教友多点，你妥协妥吧。所以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思想，好像去救教会，你是坏教会。你读若苏的书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也是打仗打着打着觉得不行了，咱就给这个当地的人好好的和平共处吧。和平共处有两种，当时天主允许的迦南这个地方你要站进去了之后，什么叫和平共处？你知道和平共处隐藏的含义是我们对我们肉体的体贴，对世俗生命的贪爱，福音的战斗还没有到底的，你开始就想过世俗日子，别老那什么了，谁都不容易，人家也不是没有真理，都有真理啊，别老传了，都有真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过日子，和平共处，共搞天国的事儿啊，好好吃饭吧啊，这就是那个意思。你读若苏的书，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就是这种情况，民长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们在当地为什么最后被人家差点吞没了啊？福音不战斗，没有属灵的征战了，开始 妥协还难。妥协什么？大家都不容易，谁都有好的地方，开始彼此联姻。天主在圣经里面明文禁止不能和外邦人联姻，他非得联一联姻，家族混合，慢慢的信仰都不信了，都把外邦的神也都请到家里去了，为了和平共处呗。人家拜咱的神了，咱还得拜拜人家的呀，互相拜拜呗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今天很多混合的宗教，混合宗教也是这样。啊，你那天主，你那就是哪个耶稣，互相来了呗。那耶稣还是不是唯一的救主？这种和平，这种和平，所谓的和平，是对肉体的体贴，对现世生命，对世界生命的重视造成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愿意再有属灵征战，不愿意再相信耶稣是万军的上主，天主是唯一的主。你相信耶稣是唯一的主，就要征战，征战累了，不愿意打了，于是和平共处。什么叫和平共处啊？不要再坚持真理了，不要再坚持这个死理了，啊，不要坚持了，好好和平共处吧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教会现在发展了，发现原来别的地方也有神，也有救恩。胡说八道，救恩只有一个，借着天主建立的教会，没有别的地方没有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只有以色列有天主，是那个拿曼说的。天主在别的地方都在，不代表那个地方有救恩，救恩只有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们，可能有很多方法，在我们不传的时候，天主用别的方法去救那个，就代表我们就没有责任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有一种大气势，不光是我们小小的中国，世界性的妥协，世界性的散漫。但是圣经告诉你什么？天主的宴席一定会坐满人。天主以不同的方式，在你想不到的方式去羞辱你。瞎眼的、瘸腿的，你看见以前拜偶像的，特别在我们中国，那以前都是拜偶像、烧迷信的，在路边弄个小摊上烧个脚，我们都笑话人家是随便乱信的。今天都信了主了，而且比你跑的还靠前，比你懂圣经懂得更多。有的信了主没有几天，甚至就当了老师啊，传扬主的福音来了。你要被关在天门之外。所以今天我们受到羞臊。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说下的那个主题，当我们看到天国的宴席好像没人去，都众人都拒绝他的福音的时候，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，这是个假象。你记住这个，天国的宴席永远不会缺人，他是天主，他是征服一切的天主。魔鬼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去给天主亮场，你不去，那是一个假象，就好像看着众人都在反对耶稣，实际上没人反对，其实在人心里耶稣一日为王为主。就像今天买手机的现象，每次手机一发布的时候众人都反对，实际上到时候乱抢，反对是个假象，抢才是真实的。天国的福音也是，魔鬼塑造了一个假象，好像众人都不去你的教堂，众人都去谈世俗的，这是个假象。而天主的恩宠在每个人心中，那得胜的福音，那才是真实的。众人都会进去的，他反对耶稣，耶稣也会得胜他。你发现走入天国福音的，参加天国婚宴的，都甚至是反对耶稣的走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被假象所迷惑，另外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觉得你不要给天主操心，操你那个无信者的心，你不要给天主想办法，用你那世俗的办法 去成为天主福音发展的障碍。我们带着世俗的精神开了一大堆会，让教会不断的发展，反而让教会更加的衰败。你看你这会是怎么开的，光研究是怎么研究的，带着世俗精神研究，你认为几个人商量商量就能救教会吗？你看看也这个以若苏俄打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若苏俄和全百姓犯错误，若苏俄带着全百姓犯错误，不听圣神的声音，共同被眼睛所迷惑，好几次，不是一次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常常需要擦亮我们的眼睛，不要被假象所迷惑。那些人不去，但主人说去，到篱笆前，到大街上，到大路上，把人都请过来，我的宴席必须坐满位，天国的宴席一定会坐满位的，放心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虽然为今天教会的退市我们感觉到着急心急，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妥协放弃失去信心的理由和借口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对天主充满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的福音向下是骤转的，就在世界认为教会大势已去的时候，天主的得胜的旗帜在高高的飘扬。我们相信主的福音，相信主建立的教会，啊，愿这份得胜的心、得胜的精神在我们心中为王。哪怕表面上看就剩下你一个，你知道不是你一个，你知道在滚滚的人群中，很多人都是耶稣的门徒。你即使看到这个城里那么腐败堕落，主的话对保禄说什么？不要害怕。你觉得这个城看了那么多邪恶，这里面很多属于我的人。这就是主让我们不凭眼见，凭信心；不凭表面的看到，凭里面的信心。这信心是建立什么？他是万军的上主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他的死亡不会白，他的血不会白流，他的话绝不会废弃。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绝不会过去。耶稣的福音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那最后的完成，我们就是这个完成的见证人，我们去见证天主的得胜，见证天主在那不可能中的可能，见证天主在那脆弱中的得胜，见证天主那一次一次被世界嘲笑的时候，突然世界反被嘲笑，去见证这个，我们就是这样福音的见证人。愿天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踏在这见证的路上。阿门。
阿门。